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要在人世间呢，经历毫无条件的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往往我们身边亲近的人，对我们很重要的人，我们很亲爱的人，他们的爱呢，不太可能是完全的。当然我们也很有幸呢，可能遇到一些人呢，他们的付出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馨，又或者呢是让我们感受到与他们在一起呢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往往越亲密的人，尤其是家人之间朝夕相处，就会知道对方的很多特质啦，或者可以说是呢优缺点哦。也因此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的摩擦，这是非常常见的。爱的越深，有时候伤害也越深，因为期待是更大的。然而我们的上帝，他的爱是如何的呢？往往因为受人的爱的限制，我们很难去体会到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总是觉得自己不好或者是做错事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就不爱我了？确实，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神需要管教我们，神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回到正路上。但是圣经当中应许我们，神绝对不会丢弃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孩子？纵然有忘记的，上帝却不忘记我们。刘文常常是一个鸵鸟心态的人啊，很多事情我总是觉得不要去面对，让它呢自然的过去哦。但其实呢，这并非是一个好的方法。如果不去面对，那事情呢，其实永远都是放在心上，而且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无论我们心中想什么，我们的意念是什么，上帝完全都知道。我们是无所遁形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随时随地，时时刻刻，他都愿意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拥抱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要自欺，经文在加太书第六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太书第六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加太书第六章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不要自欺。几年前我在一个朋友家投宿，就睡在书房里，四面墙壁挂着高尚的油画，角落的画架上摆放着一幅有创意但尚未完成的作品，旁边桌椅、帆布、调色盘样样齐全， 假如我想在这幅美丽的作品上加添几笔，使它完成的话，倒是方便得很，工具全部在这儿。然而，我能吗？很显然的，如果这幅画被我动过手脚，一定会落得面目全非的。虽然我也喜欢绘画，毕竟距离画家的资格太远了，即使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杰出的画家，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画家。上帝很清楚我们是谁。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提醒我们，无论哪一种被造之物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因为万物在上帝眼中都是赤裸裸无所遁形的。虽然如此，上帝仍旧爱我们，因此我们无需乔装成另一个人来引起上帝的注意。我们不用摆场面或装模作样，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恩赐，都当好好的运用来荣耀上帝，不需要作假，也不要自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赐下不同的恩赐，使我们能够互为肢体，彼此服侍，一同建造教会。愿我们都能运用你所赐的恩典才干，各司其职，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为你所认识》。
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哦，为你所认识，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可有更伟大的事。活力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我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有戴眼镜吗？刘文从小呢就是近视眼哦。我是戴眼镜的人，如果有一副眼镜戴了之后呢，会充满智慧，哇，那这种眼镜呢，我想会非常的畅销哦。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要进入第五天的漫游了。第五天的漫游之旅，主题是亚古尔的智慧型眼镜。一起来读这一本《箴言漫游三十天》。亚古尔的箴言以一系列独特的比喻和描写，展现出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他透过细腻微观，将世界中的渺小事物视为启发智慧和洞见的泉源。这种风格与其他箴言书中的传统格言性质有所区别，更倾向于以诗歌的元素和奇妙的事物来启发读者对智慧的思考。例如，他透过描述蚂蚁的勤奋、拾獾的聪明、火的不知足等微小事物，展现了他在描绘生活中细微现象时的独特手法，使这些平凡事物生趣盎然。透过亚古尔的智慧型眼镜，让我们一起观察人生百态与自然生态。亚古尔通过一连串的有一种人以巧妙的渐层结构，描绘了四种不同的人生百态。在箴言第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如此说道：有一种人咒诅父亲，不为母亲祝福；有一种人自以为纯洁，却没有洗掉自己的污秽；有一种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吃世间的困苦人和贫穷人。这些人对父母不孝，自以为义，心高气傲，贪婪苛刻。这些特质存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复杂而多样的人性黑暗面。在箴言三十章十五到三十一节中，亚古尔又以四组数字箴言描绘不同的主题，融合自然现象和对人性隐晦的观察，提出反思。在第一组数字箴言中， 他以水蛭的形象隐喻贪婪，强调其永不满足的本质。在箴言第30:15-16，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说道，水蛭有两个女儿，她们不停地叫，给我，给我，三样东西从不知足，永不言够的共有四样，阴间不孕的妇人，干旱的土地和烧不够的火焰。这种比喻生动而深刻，凸显了贪欲的盲目和无穷无尽的渴求。接着巧妙地运用了阴间孕育不成的子宫、缺水之地和燃烧不尽的野火等形象，形容各种渴望与无法满足的境地，进一步强调了这些欲望所带来的空虚和破坏。第二组数字箴言描绘了亚古尔对于一些自然生态奥秘以及人间男女关系的不解。箴言第30:19-20，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如此说道，鹰在空中飞翔之道，蛇在石上爬行之道，船在海中航行之道，男女相爱之道，淫妇的道是这样，他吃完就擦擦嘴，说我没有做坏事。这些人事物表明许多不可测性，同时亚古尔以淫妇的淫行作为对比，强调人类邪恶行为所带来的匪夷所思。在这段描述中，亚古尔通过描绘动物和自然律的奥秘，表达了对神智慧的敬畏。他强调这些现象的难解性是由于神的高深莫测，呈现出创造主的伟大和不可思议。同时，这也与邪恶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出人类心灵运作的复杂和诡诈。这种对比凸显了神创造和人类堕落之间的差异，使读者在深思中得到启发。第三组数字箴言描述了一系列颠倒正常社会现象的混乱。在箴言第30:21-23，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如此说道，使大地震动的事有三样，大地无法承受的事共有四样，奴仆做王，愚人吃饱，丑恶女子出嫁，婢女取代主母。按照常理，仆人和婢女的地位是受奴隶制度约束的，而愚顽人应当因自身愚昧而受苦。这里却让我们看到社会常态被颠覆，产生了违反常理的现象。这与之前提到淫妇虚晃的道德混乱相呼应，表达出社会秩序的崩溃。比起人类社会发生了秩序混乱与反常理的现象，亚古尔列举四种生物，指出在渺小的受造当中，也有人类需要虚心学习的毅力和技能。箴言第30:24-28，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如此说道，地上有四种动物，身体虽小却极其聪明，蚂蚁力量虽小却在夏天储备粮食，石獾虽不强壮却在岩石中做窝，蝗虫虽无君王却整齐地列队前进，壁虎虽易捕捉却居住在王宫大内，微不足道的蚂蚁善于在夏季储存食物，软弱的石獾懂得在磐石中建造安全的巢穴，没有君王的蝗虫能有条不紊地行动，常见的壁虎能够攀爬到一定高度，居住在一般人难以进入的地方。这些生物看似卑贱渺小，却各自拥有拿手绝活及特异功能，令人赞叹，叫人类无法自夸。这无非让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即便在微不足道的生物身上，都有我们难以理解的奥秘以及精心的设计。例如，苍蝇是我们常见的昆虫，它的六条腿上有约1000根细毛，并拥有储存粘液的袋子。当它降落在光滑表面时，透过这些特殊的腿部构造，能够释放出粘液，帮助它附着在物体上。这种微小生物的生存技能使人不禁思考， 如果一只苍蝇都拥有如此奇妙的特质，人类又有什么理由傲慢自大呢？再者，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其他生物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智慧。例如，在煤矿坑中，人们常常使用金丝雀鸟来检测空气品质。金丝雀对有毒气体非常敏感，当环境中存在毒气或缺氧时，金丝雀会表现出焦躁不安、惊慌啼叫。人们借此警醒矿坑环境是否安全。这种古老而实用的方法在当代仍然有其重要性，甚至在一些救难场合，金丝雀仍然是一个可靠的侦测指标。这些看似软弱卑微的生物揭示了神赋予他们令人惊奇的天然能力。这段文字提醒我们不要轻视神的创造，每一个生物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价值，神的创造绝无浪费和一无用处。第四组数字箴言，亚古尔通过对威风凛凛的动物和掌权者的观察，彰显了造物主的智慧。在箴言第30章29到31节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如此说道：步履威武的有三样，走路雄壮的共有四样，威震百兽从不畏缩的狮子，昂首阔步的雄鸡，公山羊和率领军队的君王。亚古尔以狮子、公鸡、公山羊和率领军队的君王为例，强调生物无论是卑弱还是雄壮，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功用和特色，显示了神创造的智慧。这种观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神创造的生态体系和每种生物在大自然中的角色。亚古尔的这段箴言中也插入三个个别的道德准则，强调在人际关系中的正确态度。例如，他提到不要向主人毁谤仆人，以免自取其辱，强调羞辱父母的行为将带来咒诅，并建议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保持节制，避免自傲和轻率引起争端。这些道德原则加入了对社会伦理的深刻反思，使箴言更具全面性并具有实用性。亚古尔将大自然视为一本教化人认识神的教科书，透过智慧型眼镜观察微小的生物如沙帆和蚂蚁，以及观察强壮的动物如狮子和公山羊，强调每种受造物背后都有神造物的智慧。他以此呼吁人们从自然中学习思考，并在对神的敬畏中求得智慧。这种教化的观点与大自然中的秩序相对照，强调了人类社会中的混乱和失序，使人们意识到处世为人需要真智慧。这种从自然和生活中学习的观点是亚古尔箴言的独特之处。他提醒人们不仅要在书本中追求智慧，也要从周遭的环境和人事中汲取教训。这样的操练可以来自我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培养洞察力和分辨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使我们能够在这美丽的世界中与你的创造互动。我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亚古尔箴言，透过他的智慧启示，让我们更深刻地思考生活的种种奥秘。主啊，箴言中描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多样性，求你赐给我们明智的心灵，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并在各种情境中保守我们的品德，帮助我们远离不满足的欲望，拥抱光明的生活，以爱和公义的态度对待他人。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创造出如此奇妙的自然界，让我们从中学习智慧。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愿我们能够像亚古尔一样， 从微小的生物中看到你的智慧和创造。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求你帮助我们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并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价值。主啊，箴言中也提到了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原则，求你指引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保持谦逊、爱心和节制，避免毁谤和轻率的言语。感谢你的慈爱和恩典，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在书本中寻求智慧，也从周遭的环境和人事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愿我们的心灵在反思中得到启示，让我们更像基督，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看完了第五天漫游亚古尔的智慧型眼镜，也结束了第一单元漫游云端智慧。在下一回会进入第二单元漫游情绪空间，第六天的漫游是得智慧的入门砖，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得上帝的喜悦。